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看起。该撒提比流啊，这已经不是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第二章该撒雅古斯都已经不是了啊，两个不同的皇帝了。提比流比雅古斯都要差很多，但是就是也是一个皇帝。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的分封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好，就把当初的一个是政治的领袖列一下，一个是把当初的军那个宗教领袖列一下，宗教就是做大祭司的，那么其他几个是。我也不太清楚罗马那时候统治这个地方分封王巡抚的关系是些什么。我们在看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看到政治方面西律和比拉多都有份这个事情，那么就是应该西律有点像汪精卫了，那么比拉多应该就是日本的什么什么大佐啊，或者什么一样，就大概是这样的关系。不过这个不重要哈。耶稣的确是在人间的历史中出现的，不管这些人好坏，这里所列出来都不是好人。罗马人不好，西律也不好，然后这两个大祭司也不好。但是我们始终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话是也很震撼，就是神的确是在平凡的甚至邪恶的罪恶世界做他圣洁善良的工作。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在罪恶邪恶的世界。我们感谢主，不管你在大学教书或者是哪一个科系，或者我们做比较劳力的工作，一样都是主给我们荣耀的工作。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这我们看圣经里面，这我们现在讲的学经历学历都不怎么谈，就约翰怎么学的，耶稣的求学读书是怎么样都不讲。就他出来了。那么我们还记得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长大的，我们不大知道他什么时候到旷野里去，就我们不大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们只知道这个孩子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们也很难说，就我现在也一直都在学习，年纪越大也越要学习，包括年轻人的很多想法可能不一定是错的，只是我们觉得怪一点，有的当然是错的，那我们老人也有错的，但是我们就神都在其中带领，我们希望每个人忠于上帝的带领。我们也不知道撒加利亚和他的就是他妻子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在施洗约翰出来工作的时候还在世不在世了，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他们死得早，因为他们很晚得这个孩子的，那么如果他们死的在施洗约翰还早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施洗约翰谁来抚养，谁来教导他，谁给他那些圣经的知识。以色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像我们中国的，可能比我们中国还强烈，就是我们中国是很强烈的这个看重读书的，看重家庭教育的。但是照我所知道，就是我们到底大概还是知识分子的背景。那么包括在台湾大家也很引以为傲的，就像陈水扁总统是农人的小孩，好像是嘛，还是贫户的小孩。 就很多人以此为荣。我以前听到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即使是一个农夫，你的小孩可以借着考试，最后也出人头地。但是我现在觉得恐怕不是像我们想这样。各位去过大陆就知道，我再早一点的时候，1970年代，我看到，看到有人说他去他的家乡去，然后就跟他们讲，打开圣经，他说很多人都不认识字，就是并不是教育并没有那么像我们想的那么普及，但以色列人很注重对圣经的学习，只是对圣经的学习，我上次好像也提了一下。并不是识字，不一定是识字，但是能背得那些文字，那些语文，就你要能背。施洗约翰就跟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些渔夫一样，对于圣经的了解程度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棒的。所以后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能够马上引先知书，我们今天一定都引不出来的，引先知书，引诗篇。引这个圣经上面的话来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约珥书上我还想半天，你看，就那个时候人很熟悉。那撒迦利亚呢？他出来讲，我们当然知道是很有力量的，这实在是圣灵也给他很大的恩赐了。让他就有学习，然后开始能够讲。注意第二节，神的话临到他，我们也不知道这句神的话临到他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话临到他说，你现在去约旦河，就从旷野到约旦河吗？神的话是这样吗？圣经没有讲。还是神的话临到他，是指过去在旷野有一段时间，神的话临到他，然后临到了有一天是临到他要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去，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个原则总是很重要的。我们总是跟人家传讲神的话，我们总是跟人家传讲福音，传讲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你要传讲之前、之中、之后。都必须先要领受神的话，你不是自己发明的，你不是自己什么即兴演奏的，我们一定是有神的话领受。好，神就劝就命令他，就告诉他，然后显然第二节最后一句跟第三节连在一起，因为我们中文也翻了这个字，就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现在教会都很讲策略，包括增长的教会很讲策略。那么我知道美国有一些 church planting 的 program，那么他们在 church planting 的时候所做的跟麦当劳很像。麦当劳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开一个点，大概就要先调查，包括这里的交通、行人，离其他最近麦当劳的地方有多远。如果很近，可是因为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原来那个地方还不能消化，而在这里再开一家会，因为很方便，会有人来，他们会做这些调查。那么现在很多 church planting 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包括我们信友堂，如果要植堂，在哪个地方最方便走，离捷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反对这些了，这些都很好，只是我还是说。我们最重要是要有神的话，神给我们的负担。这我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很热心，谁知道有一天神会不会呼召你们侍奉主？全时间的，不管是不是全时间的，你现在也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神给我们的呼召，不是不一不一，就是说不是用纯功利或利润或效果来谈的，就是我现在有个负担。我到一个地方，我做的工作就是可能10年20年也不会有什么人信主的，但是啊，我就去做这些工作，我有负担。那施洗约翰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神给他这个责任，那所以他可能有特别强烈的这个呼召和负担，也有点不寻常规了。照 church planting，他做的是完全错误的。 我不知道，就你要跟人讲话嘛，你应该到耶路撒冷的街上嘛，你跑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今天谁会到玉山顶上讲道？就是约旦河边总没有城市里人多，就是你要叫城里的人悔改，你怎么跑到那个约旦河一带地方？何况这个一地方跟旷野应该也不是太远的，他在那宣传宣讲，我也不知道他第一次怎么宣讲的，对着石头和河流宣讲嘛，我不知道。就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宣讲，耶路撒冷街上宣讲，或者我们在大街上就有人穿一个白袍子啊，吸引人注意啊，或者我不知道正大校园可不可以啊，我们发福音单张啊。真的，你不会到玉山顶去做嘛？你也除非有呼召、有感动，你也不太会到澎湖的一个离岛去嘛。就是这都需要有神给你的呼召负担。那我们就很感谢主。这下面这句话，神学上也很多可以讲究的：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罪怎么得赦免？哦，各位，这都是很头痛的问题，都不是一两个字可以讲完的。包括我们在讲加拉太书，讲到罪得赦免，赦免就是 forgive 或 pardon。我常常讲，这学法律的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你怎么让一个人的罪恶被赦免、被原谅？事实上，在法律来讲，很少讲这些，法律都是讲惩治嘛，罪要怎么处罚，哪里？罪是赦免的呢？事实上，我都不知道法官能不能赦免了。法官只能照法律来判嘛，你该罚多少就罚多少，该无罪开释就开释，不是有罪赦免，是无罪开释。所以，罪得赦免是，其实在法律上一个是很严重的事，但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再谈了。但这里有这件事，那我们也讲的很简单的话，好像是。那个洗礼让罪得赦免，各位，这我都不希望叫你们更糊涂哈。但是，就我可以就稍微说一点难的，在我们基督教的正统来讲，基督教来讲，洗礼是不能赦罪的。洗礼不过是水嘛，水怎么能赦罪呢？各位可能可以马上想到，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就耶稣说"小子，你罪赦"的时候，那个大家都神经都紧张起来，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耶稣等于说我是神，神才能赦罪。那如果我们再讲，尤其加拉太书我们提过的，如果再讲的话，连神都不能够赦罪，因为神赦罪就破坏他的公义。如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所以，神要赦罪，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根本不可能的事。神要在不违背他的律法、不违背他的公义，甚至要实践他的律法和公义的时候，要完成赦免人的罪，这是天下最难事。刚好就是我们这一周受难周的时候讲的事，就是耶稣的代赎。当然，这又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就不谈了。洗礼不能让罪得赦免，他这样写其实是宣讲，当人听神的道，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让人悔改，让人重生，那样罪可以得赦免。或者说，那样可以把基督的工作，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得赦免。就是这个罪得赦免，我也讲过，圣经里面不是只有用赦免这个字，有的时候罪被挪去、除去世人的罪孽，罪被挪去、被除去，有的时候是讲洗净。各位，这些都是形容的说法，罪是不能像一个污点一样被洗掉的，这都是在圣灵用百般的智慧、千般的苦心，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的不同角度，使我们更能够明白一点他在讲什么。好，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我们听到了宣讲的悔改的道理，然后洗礼是我们真正悔改相信的 一个见证。洗礼或者圣餐是圣礼。圣礼呢，我们基督教，各位，我讲这都已经实在有点复杂了，如果把天主教观点讲进来就更复杂了。但是圣礼一般基督教的讲法，我相信一般神学院还有牧师，对不起，也都没有搞清楚。就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这么久，我才慢慢自己才摸得懂。圣礼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神秘。圣礼是用很庸俗的、很通俗的物质和看得到的东西，水和酒或者葡萄汁和可以吃的饼，很庸俗的东西来成为恩典的，就是两个字了，一个叫 sign 记号，这个我们能懂。我们通常华人教会都会说这个杯是代表，但是耶稣不是用代表，为了这个事情教会也争执了好久。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不是代表我的身体，所以是一个 sign。 那另外呢是一个 seal 是印记。 seal 的意思就是说圣礼是恩典的保证，因为一个东西封上了印，就是好像说保证是不会被破坏的。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些人也会这样讲，那么圣礼不只是 sign 和 seal of grace， 圣礼也是 means of grace， 就是恩典的管道了。这一点就是那个会，你们以后真有兴趣，尤其如果你们是喜欢哲学的，是玄思的，那就很有意思，当然也很头痛。就是我们在讲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听到这是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应该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如果人是带着罪在吃喝的时候，如果人是不配啊，如果不按理吃，我们中文是翻不按理吃，或者不配，或者不明白你在做什么，会吃喝自己的罪，你吃了那个甚至会病会死。那正面的来讲，这是基督教也相信，不过我们华人教会大概一般不太会这样想，就是圣礼的，就是起码指圣餐，那个吃喝是有益你健康的，就是我不敢说是延年益寿的，如果负面的你不配的在吃会伤害你，那么正面的在吃的时候是对你有帮助的。当然我们华人教会不这么讲，但是在西方里面哈，很不是只有天主教，天主教在你看你有没有稀奇过，就天主教也不传福音，就天主教一般不开布道会嘛，也不会有什么这么火热的，他们也不传福音，他们也不热心，好像他们组织也很松散，他们靠什么来维系的？怎么会几千年这个教会，天主教是很自豪的，靠两个，一个是告诫，当人在隔着那层幕跟那个神父告诫的时候，各位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对天主教徒来讲他在跟上帝讲话，然后告诫的结果，那个人那个神父就代表上帝赦免你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去。各位，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真的话，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大。当然我们基督教觉得这是错误的啊，没有人能赦罪，但是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也要赦罪。当我们真的得到我们冒犯的人的赦免的时候，像上帝赦免我们那样，那是很平安的，那个在人间很少得到的。我原谅你饶恕你，其实只是算了，我不想理你，不想跟你吵下去而已，大概是这样。上帝的赦免是带着很浓厚的爱的，这刚好又是这个礼拜教会里可以去思想的事。一个是靠着那个告诫， 通常告解完了就是弥撒，就维持另外一个就是圣餐，就是也是天主教徒会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尤其是越是天主教国家，我本来想说比较知识不高的，但是这包括欧洲，包括西班牙，包括甚至今天非常进步的法国都还是这样，就是当他吃到那个饼的时候，哦，他会觉得哇，他吃到耶稣了，他跟耶稣连在一起了。那 Graham Greene 写那个，他是一个也算天主教徒吧，我看他写的是好像有一个是名誉领事还是什么，就写一个外交官，他犯淫乱，他对不起他太太，但是他太太没有证据，他太太怀疑，他也不想撕破脸，他们都是外交官嘛，很有风度的，就叫他去告解领圣餐。嚯，那幕写的好动人呐、啊！他不要去，他不敢领。最后，他要瞒住他太太，好像我记得那个小说，最后他是自杀了。就是那个那 Green 在描述的时候，当神父把那放在他里面的时候，放在他舌头上的时候，你知道，他就觉得他已经进入地狱了。他所有的咒诅，因为这是永恒的罪恶，你带罪吃，就是那很生动。我讲这只是在讲，这是我们难以想象那个圣礼的，因为我们基督教不怎么看重，尤其我们中国的，我们台湾的福音派不太看重这些。我可以讲再讲一个人的事情，就是我姐姐老师王文兴，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在20年前或30年前他就准备进天主教，那时候要进天主教呢，就最大的犹豫就是哇，每一个礼拜要望弥撒好累哦。你今天问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很辛苦，今天想睡个觉还要去崇拜，望弥撒好累哦。后来王老师是这30年来越望越虔诚，他说他现在有这个，已经是每个礼拜在等着去望弥撒。就这个对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有很强的那个吸引力，不只是聚会，是跟基督联合。就是我用的是联合两个字哦，你把它吃下去了，就也是用负面的来讲，如果你带着罪吃，你在亵渎上帝。
所谓他们，所以他们是每个礼拜吃圣，用圣餐。
对，他们望弥撒啊，
弥撒就是
对，弥撒就是吃圣餐、领圣餐，甚至应该是很多教会应该是每天都有的，就是因为这是福气啊，你去多吃健康食品、美颜啊什么。对不起，我是说玩笑话了。
但是就是那个心情，
就是他们有这个信念。他们有这个信念，那么我就是我很难，就是我看尼多生写他第一次跟王仔他们在福州重生得救第一次拨饼的时候，他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他们应该只有三个人还是几个人，他我们一起拨饼的时候，他说我都就不能忘记这一天，他说那天天好像很近。好，这里再讲到洗礼，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到洗礼跟圣餐不一样的哈，洗礼是一辈子一次的，圣餐是就是像加尔文啊、路德这些基督徒都会说是越频繁越好，就当他们的频繁是说最好是最少每个月一次，每个礼拜能一次更好，如果每次聚会都有更好，就他们觉得这是很亲近上帝的，就是这个纯粹从宗教心理来讲，我们是不看重宗教心理的，我们看重是圣灵的真实的工作。就是纯粹从宗教心理来讲，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人是罪人，不讲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是有肉体的， 就这是一个，就是这是圣礼 sacrament， 是一个神秘或者是异级奥级。你要知道，像天主教影响大的地方很多，这美国西部就是这样。美国西部 Los Angeles 天使之城 Sacramento 圣餐之地，还有你看美国西部那个一大堆 San Matias San Marino 圣什么圣什么，都是当年他们宣天主教宣教士在那里设立一个个就 Mission Mission， 就是有个电影的 Mission， Mission 应该翻宣教村，就在那盖的地方。你现在到加州，就北加州还看到非常多，南加州也有一些。然后你看 San Diego 啊，就是圣地啊，圣，然后那个圣徒叫 Diego。你知道圣地亚哥在台湾叫什么？三雕岭。
啊？
三雕岭。
三雕岭
是当年西班牙宣教士起的名字 ，San Diego。对我们台湾其实也有一些这些影响，包括台糖公司是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的时候就是跟英国的一样，这都是商业团体，但最早的时候其实宣教官有宣教的概念，包括现在有些人研究荷兰那个台湾史，也开始注意到荷兰这个部分了，其实很有意思。不过这些现在不去谈它了，我们只是在谈洗礼哈。洗礼罪得赦，洗礼是不能赦罪的，但是洗礼就我们用圣经上语言把刚才 forget about 刚才我讲的那些，就是不是洗礼使罪得赦，而是领受了上帝的话，领受了圣灵，重生得救，洗礼变成一个你罪得赦免的 sign。 洗礼学者大概是这样说，谢谢，我正要讲下去这个哈，就是洗礼，就是约翰这样讲哈，就是他，我刚刚开始说很奇怪，他是对着大河讲，然后有人听到了开始过来吗？真的很奇怪，还是有一两个观光客哈？我相信是有一两个人出来或几个人出来，约翰就开始圣灵感动就讲了，就骂他们了，然后他们就被感动了，然后因为有一种背景。这些人回去就一传十，十传百，就越来越多人出来了，来到这里，就这也是一个非常叫人很不知道怎么讲了，就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人就来到主这里。我们今天是一天到晚在街上拉人家进来，或者是各位做老师一天到晚请学生来，学生也不来，请同事来，同事也不来，但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他来我们还要筛选一下来，就跟人太多的时候，你还要准时一点到，要不然还没位置了。就是约翰的洗礼，后来人越来越多，大概就是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就在河边可能看到一个人就讲，然后这一个人回去就讲了，讲了就传开来，传开什么呢？两件事，回答您的问题，一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罪得赦是您刚刚讲的，我们是用那个赎罪祭的方式。那么在两约之间，这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那时候圣殿也就是说圣殿就是也毁了，西律的时候在耶稣之前就开始建，到耶稣之后还没有完成。那么所以献祭的事情是有，但是呢，就在两约之间的时候，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就是用洗礼这个仪式来代表悔改，而且得到洁净。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